弟兄姐妹，
朋友们平安。在2005年的时候，在上海，我看看啊，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场乒乓球比赛，这个是一个世界杯的乒乓球比赛。这种比赛呢，普遍被后人称为一场是经典的比赛。这不是一场决赛，但是是一场淘汰赛。那么比赛的双方是谁呢？比赛的双方的话，一位是中国的选手刘国正，另外一位的话是德国的选手波尔。这个比赛的话是七局四胜，如果赢了四局的话，那就赢了，然后那个输的话就被淘汰驱逐了。然后他们就前面六局的话就是打成了3-3，所以两个人的水平都挺高。在第七局的时候，刘国正是以12-13落后一分。大家知道，如果还对方那个德国的波尔还得一分的话，那么那个刘国正就输掉了比赛，是不是？而这个关键的时候呢，那个是波尔他就发球，发完球之后刘国正就回球的话，那个球出界了。哇，这一下刘国正一下就呆住了，你看他呆就站在那边。然后那个全场，因为是主场，在所有的中国的观众一下就寂静无声了。哇，大家都不相信这个比赛就这么完了。然后那个波尔的他的教练，哇，马上就跳起来了，就准备冲进场内就开始庆祝比赛。那么最后的比赛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当中，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啊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大家肯定觉得这场比赛不会是这么就结束了，为什么叫经典比赛嘛啊？那你看，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1:13-25，那么这一段经文的中心的思想在哪里？我们很多的时候读一段经文，读完之后你就觉得，哎，很多的经文是不是？这里面的话有13节经文，你读完之后你说这段经文到底说什么呢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不太清楚。有一个诀窍啊，大家读一段经文的话，这段经文主要的意思在哪里的话，你就读那里面有某一些字，哪一些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，那就是为什么重复出现的事情呢？就是重要，是不是？你看在这里面的话，重复出现的是哪一个字特别的多？我们要如果读这段经文的话，从头读完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啊，那有一个字就是圣洁特别的多。那很多的解经学家啊，就把这一段经文称作是圣洁的经文。所以我们今天要，
我看看啊，哎，好像按在那边是吧？
哦，好，那就是说我们要今天要特别要讨论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话，怎么样操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做一个祷告哈，特别为今天的信息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谢谢主，虽然我们开始出现了一些技术的故障，但我们也看到我们人的技术、人的科技，不管怎么样的发达啊，都会出错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有天上的一位神，他永远不变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子。求主的圣灵特别带领以下的信息，让讲的能够清楚明白的讲解，让听的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的旨意是如何。谢谢主带领以下的聚会和信息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说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要分享的一个信息，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操练圣洁的生活。那我们说第一点，我们说要时刻的要准备好。你看到没有，在1:13里面，他的经文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 那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的准备呢？你看那里面，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话，你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可以分为三个步骤。那哪三个步骤？第一个是你要约束你们的心。什么是约束你们的心？那这句话的原本的意思是说要束上你们的腰，就是把你这个腰要束上。但是这句话的背景呢，如果你参考那个出埃及记里面22:12的话，就比较清楚。因为那一段经文是讲什么？那段经文是讲摩西，是不是？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。然后摩西怎么样吩咐他们？摩西吩咐他说，他说你们要束紧腰带，穿上鞋子，然后拉着杖。他说你们要这样的装饰。装饰是什么？那是就是说，就是在特别的情况下，你们就要在一边吃饭，在这种情况下吃饭。哦，还是麻烦你跟我静一下算了，我这个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好。对，好，这样就很好。那是一张什么样的？就是一张特别的啊，再退一个好不好？对，再退一下，往后面退一张。对，一个特别的晚餐，就是说情况非常紧急，他们可能要吃到一半的时候就要马上就要离开。另一方面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啊，跟古代的穿的衣服很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了解一段经文的意思的话，我们要把自己回到当时的一个场景。因为当时的那个古代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是穿的是一块布，没有什么扣子啊，都没有，就是一块布披在身上。所以这种衣服一穿的话，平时的话就是说修行的情况下是非常好，但是如果要在做事的情况下怎么样？他就把衣服要折起来，然后要束上带子，这样的话你做事的话就比较利落，就是说准备开始做一件事情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说要束上你们的腰，这就是这段话就是说约束你们的心的这个原意就在这里。我们也知道说在每年暑假结束之前，家长对学生一般是怎么讲？他说你要收心了，是不是？收心的就是说你要把心收回来了，要准备暑假结束之后开学了，你要准备开始读书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第一步，就是说你要约束你们的心。那第二步是什么呢？第二步的时候，他说叫的英文叫什么？在1:13，他说你谨慎自守。谨慎自守是什么意思啊？谨慎自守就是 self control，在英文里面比较清楚，就是 self control， 就是说你要完全的自制，专心的做这件事情，完全的控制自己。我们看下面有一张啊，下面一张呢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在干嘛呢？这个人坐在一个那个冰啊，他坐的是这个冰面上面，他是做一个什么运动呢？他是做一个世界上最危险的运动之一，他是在俄罗斯啊。在那个冰上面潜泳，他在冰就是在那个冰冻的那个湖面上面打一个洞，然后从那个洞里面在冬天跳下去。那之所以危险的话，第一冬天非常冷，大家知道那个俄罗斯的话呢，冬天是非常非常冷。然后第二点是为什么危险啊？他说你下去之后完全下面到了下面就是漆黑一片，就你就根本看不见了。所以你这人在下面的话稍微有一点慌张的话，那你就根本是找路就找不回来了。那你在冰面上可能就游来游去，就游很远的地方，那就有非常危险的那个境界，生命甚至都危险。但是有些人就愿意挑战这个很危险的这种体育运动。他们说啊，他说要做这种运动的话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怎么样？你看到没有，这个运动员他坐在这个冰面上面，是不是？他说在跳进去之前，你一定要把你的心完全收回来，就说你完成你的思想，不要想别的事情，完完全全就定睛在你做的这一件事情上面。这有两个目的，第一点就是你不要慌张，在水下的时候不要慌张。第二点，他说把你的思维收过来之后呢，你的耗氧量就会降低到最小。因为你的思想没有想很多别的事情嘛，一急的话想很多别的事情的话，那你这个耗氧量很大。所以他说你要专心致志，在这个时候你要坐在这个边上，要坐上大概5-10分钟之后，你把你的思想收回来之后，你再跳进去， 这样的话你可以潜到最深的地方啊，然后可以平安的回来啊，这个就是叫做 self control， 就是这个叫做谨慎自守，就是你专心致志完完全全的投入在做这件事情上面，这是第二步。然后第三步是什么？在第三步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，是不是第三步他说是什么？他说你要专心的盼望，是不是我们看到那段经文，他说你要专心的盼望。专心的盼望是什么呢？你的眼睛要盯着终点，你不要眼睛是盯着后面，往后面看，有没有说跑步的呢？就是说你往后面看的，那你就根本就不能赢嘛，是吧？你要盯着这个终点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三个步骤，我们刚才讲的，第一个是什么？约束你的心。第二个是谨慎自守。第三点是什么？专心盼望。这三点的话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？这个就是一个跑步的动作，是不是？就是你看到没有？就跑步的话，你就专心，就开始就准备出发了。这个就是说，你做操练这个圣洁啊，大家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平常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要你时刻准备好，准备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要掉以轻心。这是我们要讲到说，你要操练圣洁的话，你要时刻准备好，时刻就是说准备做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像跑步，好像一个战士出去征战一样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然后我们说，你说战士出去打仗要不要带武器？当然要带武器。你如果出去征战没有带武器的话，那你怎么赢呢？是不是？那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操练的话，第二点的话是怎么样？你要依靠神，要依靠神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，你要做任何的事情，工具一定要选对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你要做任何的事情，工具要选，如果工具没有选对的话，那你做的事情的话，你可能花几倍的功夫，可能做的事情的话，效果的话只有你选对工具的几分之一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工欲快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是不是？他说你做工人的话，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，一定要找对一个工具。大家看下面有一张图啊，下面有一张，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张图是做什么用的？我希望我就是说20年前就知道这个工具，而不是最今年才知道这个小小的工具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洗澡的那个池子，还有那个洗脸盆啊，经常有什么有那个头发就堵住了，是不是？过一段时间你就要清。过去的20年我怎么清的？在美国就到那个在 Home Depot 或者 Costco 买那个 detergent， 那个取那个用头发的，就把它倒进去。那个东西非常，第一点不好呢，它把那个管子也损害。第二点呢，它是在表面上其实把那个头发去掉稍微好一点，但是久了的话根本就不起什么作用，过一段时间你就要清。但是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就跟一个姐妹提到，她说你到 Home Depot 买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像一个鱼刺一样的，你看那个东西啊，你再往下面一个，你看这个东西往下面一放，稍微就是这个东西非常便宜啊，只有几毛钱，非常便宜。你放到那个 sink 往里面一插进去，然后一提上来的话，它那个骨刺啊就把头发所有的拉起来了，非常好用，非常实用。所以我建议啊，如果你在买房子的话，你真的要买这个工具，太好用了。所以这个工具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而同样的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啊，你要用对的工具。你说用什么工具啊？这个工具第一点，我们要用到什么工具啊？你看在圣经里面说啊，他说啊，在1章23节，他说乃是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那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呢？那圣经在里面自己就解释了，是吧？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的道。他说人间的东西马上就变坏了，它像花也像草一样，转眼就凋谢了，马上就枯干了，但是神的话语却是永恒的。所以你要操练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，你要时刻的每一天随时你都要用神的话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说，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背诵一些神的话，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要用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提醒你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不是用人的话，乃是用神的话，我们去安慰人，我们做任何的时候就用神的话。然后第二点是什么样呢？第二点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啊？他这里面讲到说，他说你是要凭着基督的宝血，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。我们人觉得什么东西最宝贵啊？哇，最什么东西都不能坏，那是最贵重的，就是金银财宝，是不是？我们觉得那个金银啊，那个是啊最宝贵的，而且是最能保值的。但是在圣经里面怎么讲？他说这是人坏的金银等物，但是不能坏的是什么呢？不能坏的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不再是我们的一个旧的老我。我们既然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徒的话，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当中。我们以前是旧我，但是现在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当中。你如果在一个新的世界、新的价值体系当中，你还是用你的旧的一个工具的话，旧的工具是你的金银财宝的话，这个旧的工具不能用了，这个根本不起作用了。你就好像我那个通那个下水道的话，我倒那个东西，不管倒再多，那个头发多的话，你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但是你选对了这个工具的话，哎，你马上就达到很好的效果。这里就是说，你不要凭着人坏的金银等这些物品。而且在这里面讲到啊，他说神开始拯救的计划，神要拯救我们的计划，不是说好像说我们犯罪之后神想到了一个补救的计划，不是这样的。神在创世之前这个计划就已经预定好了，然后又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是神伟大的计划当中的一个，而不是说临时想的这个计划。然后第三点我们要讲到的是什么呢？第三点我们说要以耶稣为榜样，我们的工具。因为在这里面讲的说，他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圣洁啊？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。我们是照谁的形象造的？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你说要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话，那你说既然神是圣洁的话，那我们要不要是圣洁？那我们当然是要圣洁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一个放纵私欲生活的人等于是什么？等于就是玷污了上帝的形象。所以很多人说，他说哎，我抽烟或者说抽大麻，我是自己的事情，我好像怎么会跟神的形象根本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知道这是非常大的关系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殿。如果神的殿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在神的殿里面，你敢不敢抽烟？敢不敢吸大麻？谁敢？是不是？我想到那个事情就很可怕，神一下把你就击杀了，你还敢做这种事情？但是你知道吧，我们信神的人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所以你既然不敢在神的殿当中做污秽的事情，你当然不敢污秽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它是圣洁的，是神的殿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下面看第四点，第四个工具啊，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，我觉得现在的人对神不够的敬畏，因为好像我们现在的人对自己的上司对领导人非常敬畏，但是对神不够敬畏，想到就是哎，神反正看不见摸不着，不够敬畏。你看有一个做了一个调查，说现代的人最怕什么？最怕什么事情？而调查的结果，有的人说，他说我曾经最怕没有钱，他说曾经最怕没有钱，但是有钱之后他怕什么呢？他最怕亲人生病离我远去啊，谁都怕是吧？有钱的话，一生病的话啊，亲人就离我远去了。他说有的人说这个可能与年龄段有关，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怕没有工作，中年人呢怕失去工作，老年人怕有病，然后这个最后一个人说的我觉得更经典，他说你怕什么来什么你要怕什么他偏偏就来。 但是我们要特别要记得，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一句话，怎么讲？他说我们怕的对象其实是怕错了。他在路加福音12:4-5，他说：“朋友们，我告诉你们，那只能杀害肉体，却不能进一步伤害你们的，你们不用害怕。”他说：“我要指示你们该怕的是谁？你们该怕的是谁？”他说：“你们要怕的那位是夺走人的生命以后，又有权把他投入地狱的上帝。是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应该惧怕的是他。所以我们应该惧怕的对象应该是神。对于一个非基督徒来说，敬畏神是什么？因为敬畏神是害怕神的审判和永远的死亡，也就是说与神永久的分离。这个是说我们要怕。但是对于一个信徒来讲呢，我们敬畏神是什么？敬畏神是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是讲到说，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应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记得说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因为只有神才是生命的审判者，这位上帝对生命的主宰审判，人应该存敬畏的心，人不能随便。因此随便的话，你就等于在藐视上帝的权威，藐视神的神圣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我们要工具，是不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说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工具来操练这个圣洁的生活？第一，我们讲到说要有不能坏的种子，然后不能用金银这种我们看为宝贝的事情，乃是用神圣洁的神的宝血。然后我们说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。最后我们刚才讲到是什么？你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你要敬畏神，因为神是不能轻慢的。我们刚才讲到说，就是说要选对的工具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人呢、往往是什么呢？选错了工具，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面。比如说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，我们说有选 Trump 或者选 Hillary 啊，真的很厉害。当然，我是鼓励每一个基督徒，不管你的政见如何，你都要参加选举啊。如果你是公民的话，投你的神圣的一票。但是我提醒大家说，不管谁当选，不管谁是做美国总统，你觉得这个人可以解决美国的问题吗？根本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根本解决不了。我觉得美国根本的问题，其实大家有，我觉得有一些人头脑非常清醒，就是美国根本的问题，就是从那个时候，大概是60-70年代开始，在课堂里面，在公共场所里面，取消了可以公开的场合可以祷告、可以敬拜神。你去仔细观察这件事情，这个事情其实对美国社会是影响非常非常之大的。不能在公共的场合，基督徒不能在公共的场合可以敬拜、可以祷告神，反而是别的宗教，比如说穆斯林，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，在工作的时候，你跟他开会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就跪下了，他可以说突然间祷告了。你这个领导要批评他的话，那你就是歧视他。但是你想想，没有，你如果在微软开会的时候，你一个基督徒说：“哎，对不起，我要去祷告了。”那老板肯定把你fire掉了。你看到没有？反而是基督徒不能祷告了，反而是别的宗教可以祷告。这个才是美国真正走向衰败的一个原因。所以美国要重新走到说山上的之国。以前说美国是山上的之国，为什么？山上的国家就是说可以照亮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的话，一定要神回到美国当中，这个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出路。你看到欧洲其实我觉得欧洲现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欧洲的这个问题是没有人，你不管选谁做总统，也没有一点办法。因为为什么？欧洲就是远离神。你看到法国的那种堕落、那种思潮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美国啊，其实我是挺担心的美国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，因为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国家长大。你想一想，美国要重新，如果美国不回到神当中的话，美国的前途 就跟欧洲就是一样。所以说我们说不要想到谁当总统会怎么样，要我们要想到的是说我们为国这个国家祷告，美国不回到神当中的话是一样的，就是像欧洲的前途就是像美国一样啊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、啊、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我们有这个宝贝，你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有个宝贝？你们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宝贝，我们有个圣灵在当中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贝。我们这个宝贝不用，我们有这个，比如说就这个武林高手就有这个暗器不用，你偏偏要用别的东西，用一些东西去，你跟怎么可能赢？是不是？你这个要用这个宝贝的东西，你才能赢得这场征战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说是要用对的武器，要依靠神。然后第三点我们讲的是说我们可以操练的，操练什么呢？就是下面一张 slide， 就是我们说爱人要不要虚假。在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，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，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，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。哎，在这里啊，作者特别的强调说你们要从心底切实彼此相爱。从心底就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用真实的心和态度，不是一个表面的，而是一个心甘情愿的，而且不是一时的发热，而是随时随地的，没有带任何条件的爱。这个就是说没有虚假的，切实的相爱。我们看下面一幅画，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位老姐妹，她叫彭蒙慧。她今年多大呢？今年刚刚大概一个月之前90岁，她看起来非常年轻啊。大家如果不知道这个彭蒙慧的，知不知道天韵？天韵知道啊。如果你还不知道天韵的话，我问你，有一首歌你知识都应该知道，野地的花，就是他的天韵写的。我今年就是非常有幸啊，我和这个彭蒙慧姐妹有几次的见面，而且在一起待了 一段时间。我去台湾参加一个世界华服的大会，因为天韵的总部是在台湾，然后他又上个月他们的天韵又到西雅图，到我们正道堂，我们请他过来啊，有很多的有一些布道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彭蒙慧姐妹啊，她真是，你知道她18岁的时候，在大概1948年还是，反正是很早的时候，很早的时候就去中国大陆，就是说要宣教。然后因为中国49年的时候，那个国共内战结束之后，所以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出中国，所以她就跑到台湾去。所以她一辈子，她一辈子都献给中国人。这个人你跟他待在一起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真的是一看到他，你跟他一接近的话，他真的是你就看到他是完全一个是没有任何虚假的一个人。这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假。你跟他坐在一起，哇，他对你非常的亲的，你看他跟他照相，他就拉着你的手，哇，拍着你的肩膀，他好像是跟你好像是老朋友一样。你就跟他在一起啊，没有任何的那个好像那个隔阂，就很愿意和他亲近。他说他为神求什么东西？他说所罗门，是不是所罗门问神求什么？求智慧。他说他跟神祷告，他说神啊，求你给我爱。他就求神说给他爱。神真的是给他爱。你到台湾去看的话，你说台湾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彭蒙慧的。不单单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，而是他确实是爱每一个中国人，非常大的一个爱心。而且这个我觉得彭蒙慧特别有一点，就是说那个心理非常的年轻。他跟你见面的时候，他说哎，你要用我们的那个天韵的那个 app， 就是那个电脑的 app。然后他把他的那个 iPhone 拿出来，很时髦的 iPhone， 然后跟你说你要用这个 app， 他那个滑那个手机的那个姿态姿势你就知道， 这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玩这个东西了，而且你天天在这玩这个。他说你要用这个去传福音，那个房子，我说那个 app 在哪里？他说我给你 download 这个东西。九十岁，你想一想，你九十岁还有这样的那个年轻的心，他这个人就是你看到他你就知道，就是这个人是真正的有爱心，没有任何的虚假。这个你一看到他，你就会知道的。所以神在这里要我们怎么样？要我们去真诚的、确实的、从心底的彼此相爱，要取下我们的面具，坦诚的相待。因为我们如此相爱的话，也是见证上帝的爱，是不是？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第四章二十节，他说：“有人说我爱上帝，有人说我爱上帝，却恨自己的弟兄和姐妹。”那么说，这个人就是撒谎的。他说：“你爱上帝，但是你却不爱你的弟兄姐妹，那你这个人就是撒谎的。”他说：“他既然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和姐妹，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？”他说：“你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都不爱，你怎么能够爱你上帝？那你爱上帝不就是虚假的吗？”所以他基督就这样命令我们：那爱上帝的，也必须爱自己的弟兄姐妹。所以我看到这次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有一个 care committee， 去关心那些在我们身边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。这个你就是把你的爱实践出来，就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但是从爱我们身边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开始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能力有限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做，那就是说你至少可以为这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祷告。我在这里的时候，正好我们在那边有一位你知道我们在那边做很多访问学者的施工，正好有一对访问学者在温哥华去签证，签美国的签证，但是海关突然对他说，他说我们要3个星期才能批准你的签证，我们要做一些调查。那你想，他从西雅图跑到温哥华去3个星期不能入境，他要在3到5个星期，所以他在温哥华要待3到5个星期，要住在旅店里面，一对夫妇带一个孩子。所以我们有一位宣教士，因为是一直跟他们就有接触的，他马上就发了个 email 给我们教会。你看，我们教会马上有弟兄姐妹就回应这个事情，然后找温哥华的朋友。结果我们在温哥华就找到了一个教会，其实我们对那个教会也不熟悉，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马上说没有问题，你马上可以过来。他说我们轮流招待你们一周，就5周，我们马上就给你们全部包了。而这个就是爱心，这个哇，这个让这一对没有信主的访问学者非常感动。怎么样？他信神，他也看不见神，他怎么认识神？他认识神就是通过这些爱他们的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见证。其实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神，你想想自己的经历，其实难道你说是因为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姐妹讲得好吗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你像我开始信主的话，也是因为一对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再过2周要来的那个王雷弟兄，他每个礼拜天的时候，每个礼拜六或者礼拜天带我们去买菜，因为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没有车嘛，就他买了一部车，还这样挺好的车，就带我们去买菜。哎，慢慢慢慢，我们就被感动，就去教会，都是这样。所以这里讲啊，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。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。所以这对访问学者就是因着弟兄姐妹的爱，我想他有一天他总会认识这位在爱后面的爱的来源的神。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当中啊，我们今天说要讨论一个问题，说怎么样操练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说有3点，第一是我们要时刻准备好，要束紧你的腰，要约束你的心，然后要谨慎自守，然后要眼睛盯着终点，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。然后我们说我们要选对工具，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靠不住， 你看呢，我们刚才就看得到，是不是？刚才那个电脑也出错，是不是？不能依靠电脑，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。第三点，我们说爱人不要虚假。我们爱看不见的神，就是要通过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。好，我们刚才说，记不记得我刚开始的那个讲到那个经典的比赛？经典的比赛，大家觉得谁赢了？你肯定觉得是刘国正赢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根本不要想。但是刘国正其实在第七场的时候，他是12-13，他也回球的时候，他就去出界了。这个是按道理就是输定了，是不是？12-14就已经输定了，因为那个他自己也觉得输定了。那个波尔那个德国选手的教练也开始跳到场里面准备庆祝了。但是在最后的在那一刻的时候，有那个波尔却做了一个非常出人意外的一个动作，非常出人意外。他就跟那个裁判长说啊，他说这个球是一个擦边球。很奇怪啊，他就讲了，他说这个球是个擦边球，他说其实应该是刘国正得分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打成了13-13。13-13之后哈，这个比赛就继续打下去了。打了后面之后，这个刘国正居然把这个球给扳过来了。结果这个波尔，你看到没有？后来这个波尔反正是输掉了这场比赛。当然是这个经典的比赛是什么呢？第一说，当然这两个人是水平是非常高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波尔。是非常的，就是说，哇，在这个样的情况下，其实这个擦边球啊，基本上是刘国正看不见，没有人看得见，连个裁判都看不见，因为可能也就是0.01厘米，只有看得见的话，可能就是这个波尔一个人看得见，就是他看见了。而最后的时候，这个记者就问这个波尔，他说：“你这个这是一个淘汰赛啊，是每个人都想比赛赢嘛？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做了这个动作？”啊，那个波尔他就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，就是应该要对每一个人触动很大嘛。他说啊，他说公正让我别无选择。他说公正让我别无选择。他说这个事情啊，我没有任何选择。这是已经，他说这个动作的话，其实已经在他的骨子里面，就是说公正让我别他的这个诚实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我们一生当中都面临选择，我们要选择做这个事情，做那些事情。我们同样的，你看到没有，看到下面的一段经文没有，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洁，这里面怎么讲，在利未记，他说你小于以色列人会众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。大家如果仔细读这段经文，说你们要圣洁，你们要圣洁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命令。你们命令是什么呢？命令就是说你们没有选择的，你们要圣洁，你们没有任何的选择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圣洁。你们要选择做基督徒的话，你们要选择，你们一定要圣洁，这是没有选择的。就像那个波尔说，他说公正让我别无选择，所以圣洁神让我们别无选择。然后他继续在里面讲，你看在希伯来书里面继续讲下面一句，他说更加的重要，他说非你们要追求圣洁，为什么？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。你们如果不圣洁的话，你们没有人能够见得神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就像怎么样，就像黑暗光明它不能在一起，你们要追求光明的话就没有黑暗。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没有选择，我们追求圣洁，我们没有选择。但是你看到我们刚才讲说你讲了很多的大道理，那我们具体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做，怎么样做这个追求的这个圣洁，容不容易啊？还不容易做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追求圣洁确实是不容易做这个事情。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说我们从每天的一些小事情开始做起。什么是小事情呢？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是一个 stop sign， 这个有下面有一个是什么呢，就表示什么，就不能左转。这是在哪？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啊！这是在右边这个地方没照出来的话，是一个邮电局，因为我在里面有个邮箱，所以我经常去那边拉信。 但是你知道我出来之后左转回就是回家很方便就回家，但是右转呢我要转一大弯，我至少要转多转这个三分钟吧，要转很大一个弯。但是这个地方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放这个 sign 在这地方？因为那个地方第一没有什么 traffic， 第二的话那警察根本就不来那个地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所以这人的这个罪性就在那边。每次经过这个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呀，我恨不得我就往左边一转就转过去，因为特别是忙的时候，是不是就马上就回去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就是说我们信神的人心里圣灵在的话，他就会有小的声音在提醒你。所以我们说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神就会有一个小的声音在提醒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你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不 make sense 还是 make sense， 但是法律就在这里，这是有一个善人在那里，他说你往左边转是不行的，你只有往右边转。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，每次的话只有往右边转，不管你开不开心，不管你要多拿几分钟，你要往右边转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，我想这也是神所喜悦我们要做的。然后我在看到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也是一位弟兄，他分享他的一个心历的一个旅程。就是我想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人也可能有类似的一个例子。这是什么呢？你知道他最近就新买了一台电脑，新买了一台电脑要装有软件，是不是？要装软件的话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装那个微软的那个正版的软件，一个就是装盗版。他说他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装那个盗版的软件，甚至那些装盗版的弟兄姐妹跟他说，他说你知道那个微软其实很有钱的，那钱多得不得了。他说你那个装一个正版的话，其实对他们影响没有一点影响，而且他说你把那个省下来的钱捐给教会的话，那不是其实不是更好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很有道理啊。微软钱确实有钱，微软的钱现在是钱。微软你知道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吗？微软的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太多了，真的钱太多，他不知道怎么花。所以每年开董事会的时候，那董事就是说你这钱怎么花？你放在银行里面，这就说明你不是投资啊，你投资又不能乱投资，所以他烦恼得不得了，真是钱太多了。所以这个弟兄一想，哎呀，确实是这样啊，我省的钱捐给教会，岂不是更好？但是他说，他在最后他说上帝有一段经解，有一段经文就提醒他，他说在旧约里面，他说耶和华喜悦献燔祭和平祭，岂入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是不是？他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。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是什么？他说上帝看重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正直的心，有一个诚直的心，是不是我们愿意遵从他的教导，是不是我们愿意像他一样做一个圣洁的人，而不是在乎我们说是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钱。因为神永远也不缺，因为上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他的。所以这个弟兄他说最后他决定装那个原版的软件，但是装完这个之后啊，他这个心里面平安了很多，非常非常平安，他就再也不会为这件事情所纠结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每天当生活当中所操练的，从一些小的事情能够操练起。而且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觉得圣灵在感动你，一方面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做这个不要用这个盗版。但是好像另外一方面，有些人又讲得很有道理，你是不是可以捐给教会？但是圣灵其实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要上帝是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胜于公牛的脂油。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和我一起，从今天以后我们立地息志，我们从小事做起，我们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选择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们从每天的小事做起，让我们的灵命，让我们爱主爱神爱人的心能够一天天的增长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 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我们恳切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成为圣洁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信他的人应当圣洁。谢谢主这么的爱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是成为圣洁，成为你喜悦的器皿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好的，我们谢谢陈洪波弟兄带来的信息。大家还记得操练圣洁的三点是什么吗？时刻准备好，依靠神，二人不可虚假。那我们先来操练一下，请大家起立，请对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：“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”好，我们唱回应诗歌《复兴圣洁》，请大家思考歌词里的讲的意思。
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真知的灵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将我分别为圣，做你尊贵荣耀器皿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，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真知的灵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叫我分别为圣，做你尊贵荣耀器皿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我将生命献上，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，
一生传扬
基督的生命。
好，大家请坐。
好，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。感谢神带领陈洪波弟兄给我们传讲的信息，求神纪念他的忠心与辛劳。下周是杜安宇弟兄为我们传讲信息，求神看顾他的身体行程和信息的预备。啊，下面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。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在星期天早上、主日早上来参加我们敬拜的话，啊，我们欢迎你起来站起来，介绍一下你自己、你的姓名、你在这里做什么。啊，我们很高兴来认识你。我的右手边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吗？哦，欢迎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嗯，在我的右手边还有今天第一次来的，哦，好。那在我的中间有第一次来到啊、来的新朋友吗？全是老朋友。那我的左手边呢？我的左边有今天好像有新面孔。哦，欢迎欢迎你，欢迎你。过会儿我们在那边 fellowship hall， 大家可以吃点茶点，然后更多交流一下。啊，教会将在11月20号的星期天举行洗礼。然后如果你有意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呢，请报名参加11月18号，就是在洗礼的前两天，周五晚上7点半举办的洗礼班。详情请和高天琪弟兄或王小任姊妹联络。然后可不可以请高天琪弟兄和王小任姊妹站起来，然后大家认识一下。好。然后啊，下面一条，图书馆将在本周日，就是今天上午开放，欢迎弟兄姐妹们借阅，请按照图书馆内张贴的借书须知自行登记借阅。图书馆的入口在 Worship Hall 外面北侧往西的通道内。这个方位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我的左手是北侧，我的后边是西侧，就北侧往西。其实我们图书馆就在这个门的后边，但是你不能从这儿进，进的话要出门左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长的通道，然后从这边进去。啊，请弟兄姐妹们从原门，就是那边的原门出入图书馆，并在图书馆内保持安静，以免影响 TBC 的主日崇拜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和需要，请和文慧姐妹联络。可不可以请文慧姐妹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？好，那是文慧姐妹。啊，本周日主日学的讲员是刘雨清姐妹，地点在啊 Fellowship Hall。主日学会回顾主日讲道信息，并分小组啊、讨论，欢迎弟兄姐妹们积极参加。啊，下周主日学后有哀宴，请弟兄姐妹留步交通享用。下面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唱三一颂。
请大家低头领受从神那边来的祝福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阿们。请坐。
默祷以后散会。